成为我一下
小心中，
他是我的
成为我一下，
他的荣耀成为
我的爱慕，为主
让我们成为玛利亚，以他为我们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我们有平安。你已经得胜了，你今天呼召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要与你一同得胜，以天上那个荣耀，那种平安喜乐，那个同在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一生最终的归回的一个意象。今天你为什么去侍奉主？你的使命，你什么的动力，不在今生，是在永生。主耶稣要成为你的意象，主耶稣要成为你生命的动力。爱慕他是我们这力量的源头。
流出宝血，
思想他，默想他，爱慕他。
舍弃都回首。
上做王，荣耀的道路。
流出宝血，洗身的道路，我要跟随你到底。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世上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直接摔无力的仇恨我，我仍然以爱相
今天用这首诗歌唤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真的知道只要信你与我们同行，哪里都可以主啊，我们没有能力跟你一样去再去被钉十字架，但我们能愿意与你同行，走过每一个心路历程你如何牺牲，也让我们先感觉到你的牺牲，我们能去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你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感受了多少，我们才有同样的力量去爱别人。所以今天求圣灵来浇灌，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亲爱的圣灵，让我们进入这个真理，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我们洗的那个真理，那个事实今天产生果效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纪念这份爱，我们的仿佛站在十字架底下沾染他的荣美他血流披面，他的宝血滴在地上，我们舍不得，我们伸出手来接过这个宝血，这个宝血进入我们的手中，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主啊，我们再次被你的宝血洁净，就在现在，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在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在我们这里，就在我面前成为真实，你的宝血进入我的身体，洁净我的灵魂，洁净我整个灵魂体我的肉体都被分别为圣。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流出的眼泪，你为我们流尽的一滴血，我们真的愿意到你面前说，主啊，我愿意 愿意以你为主，你是成为我的意象，我生命的主，因为你配得，所以再次吸引我紧紧的跟随你，走上得胜的路程。那你不单只是耶稣，还是基督，你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要再次呼唤我们仰望你，在你复活的那天，你升天的时候，你宣告，圣灵要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你的见证，哈利路亚，愿圣灵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弃下你的见证，你的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吸引我们不是一切代价紧紧的跟随，让你赐给我们的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失落，让你的眼睛你看着我们的眼睛是充满喜悦的，你看着我们的你的样貌，你的脸是笑脸，让我们得到安慰，得到鼓励。谢谢你，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 Good job， 孩子做得好，哈利路亚，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赞美你，天父怎么夸你 Good job my son， 我的孩子做得好，也愿我们同样今天晚上在这里渴望这样的肯定，孩子做得好，好棒，真棒，哈利路亚，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奉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愿神对你说 Good job my son 吗？孩子好棒哦。神在幕后不用故宫，神用的是孩子，神不再用故宫，故宫是讲条件的，故宫是以自己的表现为中心，你同意吗？今天谁愿意当神的孩子，得到一个夸赞，心就得满足了，追着耶稣的榜样去走，愿意的吗？愿意说个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是要跟随主，就是要做主的，做主合用的器皿，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有圣经给我们做榜样，我们也需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选一个身份，是可以让神的心得满足，神能用的。你是神能用的人吗？是的，举手好不好？你是愿意成为一个神能用的人吗？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对不对？你有没有举手啊？你愿不愿意举手？这个时候我没看见，让主来看见你。因为从头到尾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再说，我们就住在你里面，离开了他什么都做不了，没有活水，没有水分，葡萄树不能结果子，离开了基督你什么都做不了，是真实的。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灾难很多，也不是说灾难，就是社会的经济会越来越混乱，这是主的心意，主说是我的手，我要搞乱一切，你相信吗？神会搞乱一切吗？为这让你回家，为这让你回家，所以他允许困难临到你。你愿意你的家人回家吗？愿不愿意求神管教他，甚至求神保守他的灵魂，让他的生命落在一些困难里面，他就能回家不要怀疑神的善良，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一起宣告，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美意。我相信在新约里面，像保罗，像使徒彼得，他们都相信神有他的美意。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然后约翰是最后一个死的。我觉得你想做约翰还是做雅各？我有时候反而我觉得喜欢我做雅各，早一点走。你希望神在你身上做什么？神杀了让雅各死了，却救了彼得。你希望做彼得吗？所以我觉得神留你的生命不是你好，是因为他有美意在你身上。神存留你的生命，他要用你，要不然你有很多的可能就死掉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无论今天你的光景如何，我们一起宣告，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美意，阿们。凡是些人最高版本，神有他的美意，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也许流着泪、有一本书叫做《从监狱到赞美》，我很喜欢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两夫妇就年轻刚结婚不到一个礼拜的丈夫，突然间受到一个军部的命令，要他去当兵，还到越南，就当年打越战的地方。两夫妇找牧师，然后牧师就跟他们说，这个事情你们能否为这个困难去赞美神，向神献上感谢，虽然不知道他的旨意。哇，两夫妇就生气了，我这太太是孤儿，没有亲人，我走了他怎么办很生气。然后他太太说，我丈夫要到前线，那么危险的，我刚刚新婚了，你这个牧师是没人性。然后就两夫妇就离开，砰，把那个门关上。然后两夫妇没办法了，最后他们就按着牧师所说的，跑到祭坛前，跪在哪里，开口，主啊，我要去当兵，留下我太太这个孤儿，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主啊，你有你的美意。然后他就祷告了，就赞美，然后就说，就把他太太交托给主，把他最大的忧虑在神面前，因为感恩，因为赞美，然后他真的面对他最大的忧虑，然后他把太太交托，然后他的太太也为她的丈夫开口，主，我虽然不理解，但是我愿意赞美你，我们相信你的美意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有最美的安排，我们为这个感谢你，赞美你。祷告之后，他们两个真的把对方交托了，把忧虑带到神面前，原来到神面前感恩赞美，就是把你的最难带到他面前，这个是一种顺服，是一种降服，是一个信心。今天送给大家，即使你环境跟他一样走投无路，绝望很不合理我送给你们这个秘诀。然后两夫妇离开教堂，出门口遇到一个人，原来是他的太太的叔叔，失散了很多年，就在这一瞬间遇到他叔叔，神的美意，阿们。这个丈夫都不再那么难过，可太太有一个陪伴他的，美不美？很美。然后因为他们不祷告，没有那个时间，就不会遇到他的叔叔。然后他的丈夫要去越南，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叫他们感恩赞美的牧师，也是被差遣去做随军牧师。也许他也经过这个挣扎，就也感谢神、赞美神、顺服神，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跟他们说这句话。他陪伴他丈夫去，更奇妙的，原来他们是后方，不是到前线。哈利路亚！当我们凭信心感恩，为我们的困难赞美，我就在那个时候完全降服，不再自己救自己，就观看他的作为。在那个时候，你要用这句话，神有他的美意。阿们。这个故事棒不棒？这是一本书从监狱到赞美里面的一个小故事。我相信对我一生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这个小故事送给你们。你要跟随主吗？你要做主的先锋吗？你要与耶稣基督同行吗？他一生不是一帆风顺，但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恩典够用，对不对？所以你要跟随主，你要与他同心，与他同行。如果二人又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还是求着人的平安，求着人的福乐。有时候你的眼睛没有跟他同一个方向，没有同父一轭，你很难与基督同心。所有旧约的拉比都所有的新约旧约的拉比都喜欢用一个形容词，就是轭，牛啊，牛的轭，就是拖着犁耙的那个扣在两头牛肩膊上的那个就是拉比的教训，拉比的生活的要求。你要做他的门徒，你就要学他的生活的方式，这个是圣经里面对门徒的要求，你要活像你的老师。 OK，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与基督同行。耶稣基督 他要做耶稣，要做基督，他在世上他需要怎么样的同行者，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在开启分享之前啊，我打开那个投影片之后，我希望啊，我请永泰为我们做一个开启的祷告好吗？啊，请永泰为我们做一个开场的祷啊，开启的祷告啊。基督耶稣需要怎么样的同行者？请永泰，谢谢你。
邓明明，谢谢主，你们今天进入与基督真实同行第八讲，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在每一讲中，每一次的课堂之中，让我们更加的来明白如何真正的能够与基督同行。许多圣经我们读不到或不明白的部分，能够在这个课堂之中，我们能够深入的了解。哈利路亚，这也是我们的期待，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基督堂里，从开始到最后，我们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也就为我们的同学们大家能够领受来自于神的话语，领受来自于神的教导。我们感谢赞美神。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哈利路亚，神有他美意，所以今天晚上你们在这里啊。主耶稣，他耶稣基督，他需要怎么样的同行者啊？他需要怎么样的先锋啊？上个礼拜我们说的施洗约翰，对不对？所以我们从一段经文思考一下，在耶稣当年传道的时候，他需要怎么样的先锋？一起来读。第二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收集他的路。接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这个形容就说，约翰他走到一个旷野，他在那里啊，最简朴的生活。他原来可以很丰富，他是大祭司啊，他的爸爸是撒加利亚，为他预备了丰厚的属灵产业。然后他出生以前，他是让爸爸神天使让他爸爸哑巴了，全世界都知道。还有他出生的时候，他爸爸用板写的他的名字叫约翰，你理解吗？这个神奇小子，他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人，他却为神离开了大祭司的位置，离开了他的讲台，跑到旷野，为了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这个是一种放下。你要做耶稣的先锋，你需要按着神的旨意放下你的享受，你的自己本身拥有的那个特权，进入神指定的位置，将指定的 message 那个信息啊，做指定的动作，就是为别人洗礼。啊，约翰是没有建立大教会，约翰只做先锋的工作。什么叫先锋？就是大军来了，他再往前走。简单来说，做先锋就愿意过简朴的生活，然后聆听神声音。旷野是很容易聆听神声音的，也是聆听神声音最好的地方。然后一无所有，你就很容易被神调动，同意不同意？若你能这样简朴，把你所有的真的是献给主，让主来做。就是你拥有很多的财产，也愿意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啊。在美国有一句话啊，你要做清教徒一句话，就说尽量的赚钱，尽量的省钱，尽量的奉献。再说一遍，尽量的赚钱。尽量的储蓄省钱，要尽量的奉献，就是不要过很太奢华的生活。但是你要尽量去赚钱哦。今天基督徒的反过来的，不去赚钱，这个对不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物质的丰富不一定拦阻你侍奉主，但你心态是个管家，要为主去尽量赚钱，尽量省钱啊，不要过这种奢华的生活，尽量奉献，这是爱主。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这样形容是要让我们知道， 你真的要预备做主先锋吗？你就需要有约翰的心智。要谁配做主的先锋呢？要殉道者的心智，就是愿意放下一切。实际上殉道只是一次，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的，就是为主而活的，过得很简单的。这保罗说的啊，耶稣说的，有四种人，一个是建造者，一个是士兵啊，一个门徒，一个建造工人，一个是士兵，一个是撇下一切跟随主的啊，这个就是第四种殉道者的心智的。既然可以做先锋，你能做先锋吗？你配做主的先锋吗？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总去做那些别人不做的事情，为主啊，不是为自己的面子啊。然后第二点，主耶稣他需要先锋，他需要什么？门徒。我想问大家，耶稣的门徒是什么人？谁可以告诉我？永泰，你要讲话，你要退后一点点啊啊！永泰，你先讲啊！耶稣的门徒都是什么人？为他选了那些人做他的门徒？
都是比较，
听不到，你
后面人的。
什么？
都是很应该很平常的人
啊，平凡人，对不对啊？甚至别人瞧不起的人，对不对？都是很简单啊，很简单平凡的人。为什么不选君王？不选那些祭司？没有选，十二个门徒都是平凡人，甚至有恐怖分子。小刀党要打鱼的，四个打鱼的，对不对？三个是入室弟子，都是打鱼的。有没有一个神学家在里面？有没有文士在这个十二门徒当中？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知识很重要，但对耶稣当年的先锋，这些门徒要他去开创一个国度的人，知识不重要。但什么重要呢？什么才是重要呢？
顺服
啊，什么才是重要？
顺服，
什么才是
顺服的
啊？说，听不到。谁在开讲话啊？是龚姐妹吗？你在说，我听不到。刚刚那个喇叭没有那个啊，对，对不起啊啊。再讲一个喇叭没电，我要换一个。等一等，这样给一个那个移动电源给我吧。对不起，啊，再说一遍好吗？再说一遍。
让现代人
啊，不能啊。你要喺我包读。等一等，我需要电线啊，不好意思啊，主大家一下，谢主，哈利路亚，都是一点都不太好，呵呵，感谢赞美主。需要怎么样的人做门徒啊？
顺服的人，
顺服的人，听话的人，对不对？
对。
所以送给大家。顺服人听话的人，看一个经文，看这个经文啊、我们请龚姐妹给我们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读完以后让我们来知道耶稣需要什么门徒。来啊，龚姐妹不行就请永泰吧，永泰来读啊，退后一点啊，话筒太大声。
三章3到4节是吗？
没有，是彼得就对他说，没有，你现在没看到我的投影片吗 ？Hello， 啊，彼得就对他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从这个话，从这个这段话，你认为做耶稣的门徒需要是什么？你们可以分享一下，需要的是什么？哈利路亚！
要撇下一切，全心跟随的。
啊，撇下一切，全心跟随，对不对？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答案？Rebecca， 你可以打开写纸，天天背十字架。就是那些有决心的，知道自己没有别的路可以进天国，只要没有别的方法，他们愿意认识耶稣到勇敢与主同行的。公姐妹，你记得 我发那个资料。耶稣不要那些半心跟随的，他需要的是决心跟随的。彼得、雅各撇下他的打鱼的工具，放下他的爸爸，就与主同行，离开他的家乡，跟着耶稣。所以耶稣通过这个同行，也要跟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今生你就一个新的家人的关系，新的群体的，大家的法务公用，所有的属神的都是你们的，阿们，你们的也是属神的。所以我们是进入一个新的群体，当你专心跟随神，甚至这段经文中间有一段我没有放出来的，是他耶稣坐在宝座上，十二个门徒也坐在宝座上，一起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投影片没有更新，我们重新再来。OK， 哈利路亚。对不起，这网络的问题，特别你有没有用过 WiFi？ 对不起，现在再投一次啊。有更新吗？现在有更新吗？有更新吗？有更新吗？有啊，有什么要提醒我？哈哈，好，所以他需要怎么样的门徒？就是知道，自己要有决心跟随，也清楚他要得的是什么，今生百倍。我卖掉香港九龙塘的房子，九龙塘是比较好的房子，当年卖的时候卖了463万，永远记得这个数字，400多万。然后我现在在全世界，神都为我预备居住的地方，真的是百倍，真的是百倍，哈利路亚。谁是忠心的门徒？勇敢与他同行。今天我不知道你靠什么做主的门徒？靠知识吗？知识越多会越容易什么吵架？爱心越大也会容易批评别人，因为爱心太大了。为什么这样说？爱心大你就觉得别人不够爱心，我爱心比你大，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对这个人？你会发现爱心大没有节制，天然的爱心会拦阻神的合一，所以求主怜悯，所以真正的门徒需要忠心，真正的门徒更需要勇敢。这些跟知识有没有关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你要让基督成形在他心里，他相信神的话是真的。主啊，看到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主耶稣没有说只有永生啊， 不要搞错啊，耶稣说今生你会被神赏赐。我真的体验到，我撇下我一个房子到以色列租了一个别墅，神没有让我住的比从前差，甚至比从前更好，就是$1,000，就是七千多一个港币，能租一栋别墅，还很美，在加利利湖的边上，每天晚上看漂亮的日落。主有没有亏待我？没有。所以这句话是真还是假的？做主终身的吗？终身的门徒，勇敢与他同行，这句话，这个经文，这个应许是真还是假的？啊，是真的。阿们，神是信实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但你每天就要与他跟随他，甚至愿意放撇下东西与他同行，与他为首，你一定有永生，因为你天天与主同行。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再看第三点，主耶稣除了那个有先锋，他有门徒，他也有当年肉身的家人。我想问，谁是耶稣的家人？告诉我，有更新了哦。他需要怎么样的家人？他的家人是玛利亚、约瑟，对不对？他的肉身的爸爸，但约瑟好像不在了，只有还没有更新哦，奇怪了，还没有更新，再来一次啊 ，OK， 再分享一次吧。感谢主。有更新吗？现在有更新吗？啊，他是要怎么样的家人？他是要怎么样的家人？有没有？听不到。永泰听不到。啊。
的家人出现了第一行字，后面的字还没有出来，不可以出来。
后面我还没打，后面我还没有打出来。耶稣还对众人说的话的时候，有人告诉他：“看那、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那、啊、我的母亲，看那、啊、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你再读一遍这句话。耶稣还对他众人说话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看那、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那、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耶稣要的亲人家人是怎么样的人？耶稣真正的家人是怎么样的？啊，谁可以说？谁可以告诉我？啊，是他肉身的家人吗？是还是不是？是耶稣肉身的家人吗？是还是不是？哈利路亚！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母亲弟兄姐妹就不是亲人了，就不是家人了。现在这个环境，耶稣在讲话，突然间他妈妈爸妈妈跟兄弟来了，在外面进不来，然后他们就焦急，然后就觉得他们有特权。在你侍奉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的家人是有一种心态，觉得你是有特权的。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本来讲得很好，他们都很温暖。突然间，原来有人有特权，要把耶稣喊出去的，这些在座这些门徒都不是家人，突然间会让大家有点尴尬。本来很温暖的， 耶稣怎么样把这个尴尬处理了？他就用一句话看啦，啊，就他说谁是我的母亲？就问一个问题，继续在他们当中这个吸引注意力，啊，解掉这个尴尬，然后谁是我的弟兄？啊，他们都是在外面嘛，他们就奇怪为什么问这个，然后就把他们的思绪拉回来。耶稣真的很有智慧，然后他指着门徒，看那我的母亲，看那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他意思说，外面的是我的母亲啊，家人，但是你们都是。然后他就出去见他母亲，对他很孝顺，他会出去。他这样讲完之后，大家都感觉被提高了，跟主耶稣的关系，原来跟他的兄弟姐妹是一样的。耶稣有没有智慧？真的很有智慧。然后仍然是让这个环境啊，耶稣需要家人，需要亲人，这些亲人需要什么？大的队是遵循天父旨意的，谁是耶稣的真家人？无条件成全他的，就是愿天父的旨意成就的人。一起说，愿天父旨意成就的人，就是愿意成全耶稣要做的事情。我在说，家人不一定会成全，但是耶稣真正的家人，能让耶稣完成他使命的，在后面紧紧跟随，从来没有离开的，啊，他要的是这样的家人，遵循天父旨意，成为天父的家人的，就是他的家人。我们主祷文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你愿意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就是天父家里的人，阿们吗？所以耶稣在圣经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真家人是无条件成全他的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侍奉主、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亲人，就像当年耶稣也是，他的弟弟有时候挑战他，啊，你为什么不去过节？啊，要做大事都要去过节的。反而自己家里人会让他成为他的挑战，对不对？所以啊，你要分辨，当你遵守主的道路，你要求神给你真家人，他不一定是你血缘关系的家人，只要他愿意啊成为天父的家人，也愿意无条件的在你身旁，愿天父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的，这个就是你的家人。阿们，啊，你们愿意有这样的家人吗？啊，我不是说自己的亲人不是家人，但是家人就有亲说，对不对？啊，你愿不愿意有这样的同行？真的家里兄弟姐妹都有比较亲近的，对不对？而且跟你关系一直不好的，就算亲，这是血肉的亲人，都有亲说，对不对？有些比较亲近，有些比较差，所以你要接受这个啊。所以神的家里啊，你要知道，就算在神的家里，那些愿意遵循神旨意的，就算已经清楚得救的人，他不一定是你的家人，因为他不一定愿意成全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要不要这样的家人？不是同工的，是家人，是爱你的，看到你成功的，看到你被神使用的，为你高兴的。我发现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家人，我们需要先锋啊为我们开路，我们需要门徒帮助我们成长，愿意勇敢与我们同行啊。没有粉丝，没有门徒是没办法成为英雄的，对不起。因为我们需要家人，在我们受伤，在我们惧怕，在我们真的感觉孤单的时候，无条件的成全我们。阿们啊。所以耶稣都需要先锋、门徒、家人。但现在在末后的时代，在末世中，基督需要怎么样的同行者？基督需要怎么样的同行者？第一个职场的使徒， 就是在那个商场如战场，我们需要的使徒就是把天国的文化活出来啊。当年罗马使徒这个名词是罗马得胜的将军会把那个就得胜以后不用带兵了，他就被拆成为罗马帝国的使徒，到不同的那个城市，就是他们已经占领了，那些打败的建败国，这个将军有这个霸府权啊，也有军事的权柄，有那个政治的权利，他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命令当地的官员配合他，就是要建造那个罗马剧场啊，那个三温暖那种浴场，那就是罗马的文化要落实在那边，就把当地的一些领袖，当地的领袖那些人比方犹太人当中某些人成为希律一党让他们认识罗马文化，跟罗马一起享受罗马文化，这种人叫做特权阶级所以使徒是把文化放到那个被占领的地方，同样耶稣基督让使徒十二个使徒是让他们带着天国的权力，天国的那个权柄那个军事的政治的权柄宗教的权柄带到这个每一个他已经占领的地方，要让那个地方活出天国的文化，像基督有永生的生命一个温馨的一个团体，一个天国的团体，心有永生的人走在一起。在这里的职场的使徒，既然使徒是文化全称的，是文化压下去的，这个得胜国战胜国把文化带到那个战败的国家，教养他们，甚至用这个来管理他们，影响他们，给一个新的一个荣耀给这个地方，管制他。所以但是职场使徒不是教堂的，也不是宗教圣的，我告诉你，他们是要在那个真正的政治的力量里，这个环境经济的环境，他们要成为使徒。然后主给的两句话，灵巧善舌，纯良善鸽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在职场上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我们也会很容易犯错，很容易被打败，所以我们要灵巧，但过分灵巧我们有时候失去善良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为了利益跟别人斗所以我们是单纯，我们是纯，不是钝我们是纯，那个字纯良的纯，不是钝愚钝，我们是善良，所以我们爱人要善良。有一个牧师说，爱人要善良，做事要老练。灵巧善舌，纯良善歌就是做爱人要单纯，做事要老练。永泰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爱人要单纯，做事要老练，是什么意思？
当时在想这句话，因为这个有一些是我一些很深的一些感受，因为我是过于单纯了，过于单纯了，有的时候会比较，也不叫钝，就会比较直，做很多事情比较直，有些是不会去沾惹，那有些是会很厌恶。那这边又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又跟灵巧善舌又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我正好在思考这个你刚才讲的这，所以要善良跟单纯，这就是真正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去爱，因为神有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能够去爱人。然后在职场的这一块，我也还在思考。
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有耶稣的教训呢，跟保罗有时候说，爱心说诚实话，矛盾的。有爱心就是骗人的讲好话 诚实讲真话会伤害人，很残忍。所以爱惜说诚实话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而且按照圣灵的感动，按照对方的需要，爱心说诚实话需要智慧的。灵巧善时，而不是说你诡诈，你是要看到那个环境，用心去观察，这个是需要智慧。你要存良心心态，不要为着利益，为着那个很多的财宝在哪里，你争我夺，变得丑陋。所以要保持一个纯良的心啊，单纯的心，但是你要老练，就是你不要做事情傻傻的，最后被骗，别人不单只不会感觉你现男子，觉得你笨的，这样能荣耀神吗？不能啊！你能否赚到别人对你的信任？能还是不能？不能。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如何灵巧善识啊，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甚至不会被人骗，别人感觉你很厉害，但是你内心纯良善鸽子，你的动机，你做事的后果不是纯为利益，这样有能力的领袖，然后他内心很单纯的，我告诉你，这个才能做极长的使徒。他有信心，能吸引别人，还有力量，还有智慧，但是他也内心对人很有爱，有信心、有爱心的人，能影响这个时代。特别是经济混乱的时候，你有一些资源在手，你会把这个投给谁？投给那些很有自信的，觉得自己的计划能成功的。但是你会长久跟着他，是因为他有爱心，他一开始就顾念你的需要，他会保持对你的需要的那个警醒，会安慰你。所以有信心啊，有智慧，灵巧啊，让别人感觉跟着你不会败的，不会得胜的。你要看到你内心的善良啊，你的爱，你的单纯，他会有安全感跟着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极长的使徒，不能只是善良啊单纯，他需要灵巧善识，聪明，但是他需要也有这个爱人做事要老练，也要需要这个真正的爱，那个的智慧的做事。所以极长的使徒为主做君王，就君王管理资源，成全神的旨意，对不对？极长的使徒是做为主做君王，管理资源，成全神旨意的人，同意吗？今天我们常常基督徒只为想着传福音，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啊，做补食啊，没有把孩子的功课上去，只是不断跟他讲信仰，弄得他学习没有进步。我想问，这样的是职场使徒吗？不是。你做老板，你搞的公司夸掉你，你这个是职场使徒吗？是还是不是？嗯，永泰，你觉得这样的职场使徒挂羊头卖狗肉，没有做好专业的责任，不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君王有君王的责任，管理资源，成全神的旨意。第二，忠心的仆人，在这个幕后神需要忠心的仆人。这个不是在职场上面，他是要活出基督做榜样，要自己忠心，不要乱说，哎呀，这个是忠心的仆人，这个是什么？他的生命要活出基督的样子。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忠心？像不像耶稣？要到利益冲突的时候，愿不愿意交出去，完全顺服？通常这样的是圣职人员，就是教会同工，你要成为圣洁的榜样。所以为主做一个祭司，祭司当年他不会在世上去工作的啊，他就是在神的殿中啊，服侍神的旨意，忠心过圣洁生活，使人归正。作为祭司，用爱心，不是留对方的奉献在这里。做祭司若自己没有过圣洁的生活，没有敬虔，你没法帮助别人归正的。所以第一个，你要对自己有要求，要效法基督。我这个是对传道人说的啊。然后你要在生活中啊，你要成为榜样。这个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你不但自己要站得稳，还要安慰人， 还有帮助别人归正。你们当中做传道人的，活出基督是一个基本的啊，圣洁不单只是不犯罪，是像基督，还有自己忠心，就是在每一个事情上活出神仆人的榜样，是一个公开的别人看得到的，能让别人有榜样的。阿们，同意吗？你对教会的传道同工，你应该要求他有祭司，他的生命要过圣洁的生活，他的生命要有使人归正的这个力量。如果他存在是比平信徒更差，他就不是我们说的忠心的仆人。在末后的时代，经济混乱，神需要什么人？需要极强的使徒，代表他去做君王的事情，影响这个时代，让神的旨意进入职场，进入政治，进入经济。然后他需要在神的殿中，在教会当中有忠心的仆人做牧养安慰，成为圣洁的榜样，也成为基督生命的一个标准。同意不同意啊？要第三，基督的心腹，爱中同行，守约忠心。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他说我们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心腹对基督啊，就是爱，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心腹最重要的是被所容，被基督的爱所肯定，所充满。我记得曾经有一些在广州一些很熟灵的，他说我们叫基督的心腹，我们要为自己预备那个婚纱，预备那个结婚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婚礼的礼服。然后他们都是一群很愿意为主牺牲的，过得很贫穷啊，过得很圣洁，过得很辛苦啊，很劳苦。然后我那次我看到他们有一些比较偏激的，有很古怪的行为，甚至跟人不来往，甚至有一些攻击教会，就觉得其他人不够他爱主，已经走到法利赛人的表现。所以说你是基督的心腹，心腹最重要的表现不是自己预备你的礼服。神感动我说，你自己一个苏拉蜜女，你自己一个牧羊女啊，你这怎么做你那个礼服，再好到所罗门的婚礼，会让所罗门丢脸，对不对？一个平凡人，那个普通人做的礼服做好多好，都配不上在所罗门的婚礼。同意不同意？啊，我们的公姐妹，我们的灵力，你觉得那些说我要自己预备礼服，预备那个新妇的婚礼的礼服的人，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他们所预备的配得上所罗门的婚礼吗？然后我说他们应该专心爱所罗门，让所罗门耶稣基督把那个礼服赐给他，专心爱他，专心顺服亲近他，在他的爱中求他给你一个他要给你的礼服，缺所罗门所预备的礼服才配进到所罗门的婚礼。基督的心腹只有一个表现，就是很被爱啊，是真的感觉到别人看到他常常尖尖计时的，常常偷偷笑的，那就很甜蜜啊，这个才是基督的心腹，完全眼中只有基督，被吸引，同不同意啊？今天凡要为自己预备新郎礼服的，弄得变成一个基督为所罗门王辛苦的，能流露喜悦吗？能流露在眼中，别人能从他脸看到他的良人有多美吗？啊？你理解吗？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基督的心腹是在爱中被爱充满的，然后他对基督只有一个 yes， 他对基督是神秘的爱里的甜蜜，不要把它变成律法啊！若我是基督，我喜欢我的心腹是傻傻的， 可爱的，常常常常会很容易就笑了，别人就觉得哇，他在爱中很甜蜜的啊，同不同意啊？林丽你怎么看？基督的心腹，的脸 是
非常的同意，非常同意。
基督的心腹是常常偷笑的，常常面对困难还是默默的觉得啊，没问题的，他有办法。
阿门。
他有办法，阿门。所以我相信，在爱中我是被爱的。苏拉密女说：“我黑却是瘦美，对不对？我黑却是瘦美。”所以，作为基督的心腹，在末后的时代是做主先知。先知是听神，而是与主亲密同行，要全他旨意的，是听神的话语，能听到神的声音，要信这个是神的声音，传神的话。听神的话，信神的话，传神的话，这个就是先知，而不是一定发预言，但是亲密同行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要勇敢去传出他的旨意，不是为着人的好处，是为着忠于他的心意。耶利米先知就这个典型的心腹，虽然他是懒的，他所说的话完全忠于他所爱的主。他若不爱神，他不会说的。你们要投降，你们要认输，巴比伦人是神差来管教我们的，这样的通敌脉搏的这些信息怎么可以讲？这个敌对的国家里要这样讲，你要去守约忠心。所以我说他是心腹，他是真心的与基督同行，全他旨意。还有玛利亚，圣经中的玛利亚，他听着主耶稣的突然要死了，他怎么做？他用针拿的香膏打破玉瓶，倒在基督的身上。有所有人都骂他，哇，你浪费啊，你对。玛利亚当时很难过，但是他是用信心，舍不得基督，把自己最美的一生中最美的那个婚礼里面拿着真拿着香膏，那个新娘子那种荣耀，他就写下，他给基督为他安葬。所以耶稣说，你们为什么难为这个妇人，他是为我安葬所预备的，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常有我。所以基督的心腹作为神的先知，不要常常只看人的需要，看看利益，看看环境。基督的先知眼中只有基督，真的盼望我们为完成神旨意。所以我见到很多先知是有天线没有地线的，他们真的只是看神的旨意，过一切人的需要，甚至人的困难，人的痛苦。基督的心腹是被主的爱充满，是一个温柔却非常坚定，像玛利亚一样的。所以主说，无论在哪里，你们传这个信息的人，传这个福音，都要传讲这个女人所做的。所以这三组人，极强的使徒，忠心的仆人，基督的心腹，在圣经中有没有人的榜样？我虽然我刚才讲的玛利亚，但是有另外一个真的活出一个心腹，那种毫无保留的那种忠心，那种委身。我们一起看，猜猜是谁？我们在末世当中要与主同行啊！圣经有些人物，第一个极强的使徒，为主做君王，他是受膏者，是被神膏立的，被授权来管理资源的，所以他手中有政治的权柄，有权杖，有这个经济的权杖，也有宗教的权杖啊。他是一个为主在像大卫一样的一个人啊，是要在现今的这个现实世界为神征战得胜，征战他是不是要祷告的恩赐？有。他是不是要有启示？需要。他需要先知、君王、祭司的恩膏。但是他活出一种恩膏，就是君王的恩膏，君王的恩膏。他要做什么？圣经中的约瑟，管理机缘，成全神的计划。不要小看约瑟， 他所做的比雅各比很多真是列祖做的更美。他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像大卫一样。啊，犹太说这个职场喜都是大以理。啊，我没有说大以理不是，但是约瑟是被神差派管制的。管制。所以他是神眼中真正的君王。法老只是地上人的君王。约瑟却是真正为神管理资源，统管万有，最终是完成神旨意。啊，所以这样的人是直接在政治、在经济、在宗教都带出影响力的，把天国的影响力带下来。阿们。他真的是政府官员，他是宰相。然后为什么我说但以理不是？但以理有另外一个身份，说当年但以理他不是宰相，最初他是什么？他是那个他们的那个俗士，就是那种神秘的有神秘力量的人，忠心的仆人，为主做祭司，神的仆人，他是一个神人。但以理更清楚的，但以理是一个完全忠于神的，然后他是完全分别为圣的，同意不同意？情愿吃那个豆芽菜，他都不愿意污染自己身体。刚才我们说祭司是要圣洁的，今天你看到很多说曾经做神的仆人还很放纵很世俗的，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他就已经是为当你做传道就已经被喂猪死了。这个是腓利曼都发牧师说的，当你接受传道的工作，你站在教会的讲台，你站在那个教会的那个群体当中，你是一个继续就过圣洁的生活，你要活出个神仆人的生命。你可以不做这个啊，你做职场使徒，你可以喝酒，可以这什么都可以。但你真的站在神的教会当中，作为一个圣洁的榜样，作为一个安慰者，作为一个榜样，你就活出神仆人的生命，神人。但以理艰辛跟随，对不对？甚至不吃王的现实啊，甚至当年。当时那些王要发一个梦忘记了啊，所有十四都要被杀的时候，他跳出来走出来，愿意解梦跟他们一起死啊，艰辛跟随，活出神的大能。但以理从头到尾不单起他的治理能就在波斯之后，是在那个是波斯的时候再成为那个什么二十七省的那个总长。他最耀眼的耀目的王怎么说？神的至高神的仆人但以理，你的神有救你吗？尼布甘尼撒说，但以理的神是全地最高的神，最伟大的神。但以理从头到尾就活出是神仆人的生命，包括那个尼布甘尼撒的儿子看到异象，手指在画画，对不对？他怕，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在你父亲的掌权的时候，国中有一个神人，你去找他来解释，记得吗？所以但以理从巴比伦被召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是一个神人，是一个代表神人，他的生命是一个艰辛跟随，与众不同，活出神大能，荣耀神的。我盼望我们的传道人啊，我们的祭司们，盼望你们不单只能有爱心安慰人，也有神的大能在你身上。甚至我希望我们真的，若神差遣你到不同的地方，你不再是在教堂里面，无论到哪里，凡所到的地方都成为祝福。阿们，一起说，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可以不可以？啊。我们举的三个人物都是在政治上的，都是在这个权力的核心，约瑟是，但以理是，第三个人物基督的心腹，都是在那个政治的核心，真的是被权力包围的，那个心腹的榜样是谁？ 那个真正可以代表心腹的那个人是谁？基督的心腹，为主做先知，代祷解，代求，能传出神的话啊！哇 ，Rebecca， 我毛骨都毛骨都竖起来了，你又讲到我的答案了。以西帖，对，以西帖，他是隐藏自己，他默默的牺牲，默默的奉献，甚至是三天禁食、禁水、祷告。带领以色列的子民认罪，在神面前求怜悯，然后他默默的奉献，死就死吧。你看，爱主、爱神，愿意牺牲，挽救神的子民。今天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位置，你是在一个有钱的妇女当中，还是在政治的权力当中，还是哪里？无论你在哪里。愿你像以西帖，对不对，姐妹们，愿你像以西帖，你能默默奉献，成为神挽救他子民的一个人啊，一个器皿，好不好？以西帖他本来是王后，有没有发现？本来是王后，然后他愿意放下，然后你发现约瑟跟但以理。他们都在不好的环境，约瑟本来是好的，最后被王子被卖，成为奴隶，奴隶成为管家，就成为一个监狱里面的一个囚犯，最后才成为宰相。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在一个不好的环境被神拣选，啊，就经过很多不好的经历，最后被神带进他的计划，然后但以理。一开始就是被掳的，就是那个被掳的年轻人很孤单，很孤独，跟四个朋友被选出来，他们是没有身份的奴隶，是真的是亡国奴，没有主权的。他在那个时候他还勇敢地为自己信仰做见证，他背后是相信神，虽然我们国家失败了，打败了，我的神还是要我专心仰望的，要证明我的神是够伟大的，证明我的神是够伟大的。神为什么把这三个人放在权力核心？这三种人在末后时代如何与基督同行？啊，这三种人为什么？这三个人为什么会被选为这个与基督同行的榜样？为什么神要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他们付了什么代价？他们的生命有什么特质？啊，我说末后神需要更多的约瑟，更多的大以理，更多的以西帖。他们有什么特质？愿意，不是神愿意用他们。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是剥夺，他们都是被剥夺那个特权，剥夺的身份。以西帖可以。现在以色列可以选自己喜欢的人去嫁，对不对？无条件承传主的旨意。以色列有没有喜欢那个王？我相信以色列是不喜欢那个王的。他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摆上，无条件的献上，所以我选他做先知的代表。先知只爱神，地上一切都已经放下了，所以我说他默默奉献。所以今天若你要做基督的心腹，什么心腹战士，你要看神有没有把你放在那个重要的位置发挥作用。比方我遇到林立，我常说林立啊，我看到一大群那些有经济能力的妇女啊，那些在政府的官员啊，上流社会，我感觉我看到你影响很多妇女，这个就是以西帖，对不对？这些王要向你伸出手中的金杖，我但愿啊，我们的灵力是这样，你们那些代祷者不要躲起来祷告，你要求神让你成为基督的心腹，无论到哪里活出美美的，活出一个温柔的生命，像玛利亚一样啊，能让主纪念你啊。但以理无论在哪里，就是丢了锡纸坑都活出神的大能，哈利路亚。 我真的感觉到，哇，原来这三个人都是有生命的特质，被神带到很难的环境，他们就愿意在那个环境发出影响力。特别啊，是莫名其妙的，都是忠心啊，越是让老板得益处，你就可以做职场的使徒，因为老板喜欢你。但以你是忠心为神做见证，再难的那些不可能的解梦，那个梦忘记了，要解一个你都不知什么的梦，但以你从来要证明的是神是够伟大的，不是他够伟大，是神是够伟大。以斯帖是默默的奉献，成为神手中那个器皿啊。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按神的感动，所以我说他是先知，然后他是代求者，他愿意无条件的，这样的忠心的心腹就可以为神挽救整个波斯帝国里面的所有的犹太人。哈利路亚。所以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你蒙召以哪一个角色与基督同行呢？你今天是觉得神要你用哪一个角色与他与基督同行？选一个。我们三种恩膏就要有，先知的恩膏、祭司的恩膏、君王的恩膏，但是你只能选一个。在那个岗位，你要做职场的使徒，你就努力去赚钱，尽量的省钱，尽量的奉献，过简朴的生活，但是一定要尽力去成有成就卓越。然后你说我要做忠心的仆人，做一个祭司，就盼望你活出坚定跟随，不是证明你有多有爱心，你要证明神够伟大，你活在神的手中，神要用雅各家的产业来养活你。做基督的心腹，我盼望我们能真的在爱中为主献上，只要让主喜悦就可以了。因为你们成为这三组人啊，基督需要你们，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他需要。你会选哪一个角色？自己写下来好不好？自己写啊，你去约瑟，你去大以理，去以斯帖。三个都被神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有一个讲到说放在哪里都好看的基督徒，第一个就是约瑟。要不当时听到我是放在哪里都不好看的基督徒，自我很大啊。所以我们听的那个放在哪里都好看的那个题目的讲道，我们都很难过。讲听到之后都在认罪，我是放在哪里都不好看的。所以我又大又小心，要很多的不顺服，就求主帮助我们，像约瑟、大以理、以斯帖，啊，都能被神使用。但是你要做的是哪一个？你是做君王还是祭司还是先知？全清哦。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哦，不知道你选什么啊，但你自己跟主服负责。但是我们都需要一个心态。就是愿意与基督同行，进入一个使命。愿意是你的责任，能不能是主来完成。我再说，没有人有能力做到约瑟、但以理、以斯帖，他们当年都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他们是战战兢兢的做他能做的，神做他们不能做的，做他知道的，神为他们解释他不知道的。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去进入这三个身份，是愿意啊，你愿意神来成就，阿们啊。我们需要用那首使命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安慰。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首诗歌，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唱，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主要再来，这个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用这首诗歌激励我们，主要再来。主再来是我们终极的盼望，主回来的时候宣告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个人就有福了。今天你所做的是纸上永恒，还是只看今生的成败得失？你再失败，主回来都会称赞你，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会来迎娶你。在你们 你有这样的心智吗？做他的先锋，做他的门徒，做他的家人。今天主举起钉痕的手呼召你来，来跟随我。
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的欢喜迎接我。
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最后，努力跟我们将为主的荣耀而活，为主的心意，为主的旨意而活，这样就可以说越深大吉和喜气。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我要
现在末后的时代，需要更多的跟随主同行的人，不要孤单独行，主在与你同行，付代价的跟随。
当我走完是否必到
主为纪念你，
见主的荣光，
这个是我的盼望。荣耀的主耶稣，
主耶稣，
哦，他的国度要降临，
他必欢喜迎接我，
直到
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
啊。你要做完，现在就做完。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来掌权，掌权在我的生命中，掌权在我的公司，掌权在我的事业中。主啊，让我成为你的月色，你的上衣，你的羽西铁，荣耀你的名。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你来掌权在我的国家，在我的城市，在我的前途。哈利路亚，在我的家中。哈利路亚，
你是荣耀的君王。
是的，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现在求你在我的生命中做君王，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的未来，掌管我的事业，掌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主啊，你在哪里掌权？圣灵就降临在哪里。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立约，主啊，我们过去没有活出你掌权的生命，我们总是成为一个受害者， 总是成为一个悲悲惨惨被压迫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宣告这种卑微的生命离开我。耶稣基督你是君王，你需要的同情者也是一个君王一样的生命，天国的王子的生命，不单只是仆人，还是一个为你掌权，是你的代表，是天国荣耀的代言人。所以主祝福我们在不同的岗位活出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神子的荣耀啊，让你大能与我们同在，让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在地上任何的环境，让我们像圣经中就是得圣洁，约瑟但以理以斯帖一样，在外邦中，在异教中荣耀你的名。现在这个整个文化，包括美国的文化，都是敌基督的，整个社会都是敌基督的啊，世俗的文化。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些敌对的势力、敌对的文化当中、敌对的帝国当中，成为你的约瑟，成为你的但以理，成为你的以斯帖，都成为荣耀的器皿，成为神奇小子，成为能扭转历史的那个人。哈利路亚！主，我知道你在拣选。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立约，我们不能，但我们愿意，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我一无所有，但你是全所有。主啊，我一无所能，但你是无所不能。我们今天在跟你立约，主啊，你用我，主啊，你来用我，让我谦卑的交在你手中，成为你的先锋，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家人。哈利路亚，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愿荣耀全归给你这位拣选我们的主，愿我与我们同行的主啊，要在以后在天上，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为我们预备地方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立约祷告奉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意的一起宣告阿们，一起写阿们。主再来，快来了，主在幕后，而要我们不要为黑暗而难过，不要惧怕黑暗，你要成为光，你一定能反败为胜啊！你一定能在这个世上成为他的荣耀。神在最艰难的时候啊，预备了约瑟，在最艰难的战败的国家的时候，预备但以理。神今天好像我们基督教文化传言失败，在这个外邦，这个东南亚，在中国，在美国，我们好像一直被打败，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山头，失去了甚至教会失去生命力，教会失去圣灵的能力，教会根本没法荣耀耶稣，荣耀地神国降临的这种形象，教会活不出来。所以不要说基督徒在社会上能活出神的荣耀，不可能。所以求神怜悯，愿意是我们的责任，成就是谁的责任？神的责任。哈利路亚，你愿意吗？愿意神这样用你吗？愿意吗？愿今天晚上所听的，耶稣需要先锋，需要门徒，需要家人。耶稣需要现代的极长的使徒，需要现代的那个忠心的仆人，他需要现代的基督的心腹，以爱与他同行啊，以灵性去引导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无论在哪里，基督同行温馨的笑脸是他们的榜样，再困难的环境他们都活出把握，这个才是基督的心腹。说祷告很乱，祷告很烦，常常愁眉苦脸的，你像基督的心腹吗？一点代价不良的这种美都没有。所以求主帮助你们死就死吧，反正一切都没所谓，永恒已经属于你，愿你在基督永恒的爱里，你能活出心腹的样式。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背诵主祷文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以他脸光照你们， 惜恩给你们，因为我们的父他向我们仰脸，赐我们平安，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